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有白宝，让哲欣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夏凡哥。
情侣交往有时候会为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件事情起争执，最后就一定会有一个人不理智的说：“你如果真的爱我，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啊！”
对啊，好伤啊！
夏凡哥听过哪些可以证明你真的爱我的方法？
我觉得有人很离谱啊，冲出去给我看啊，都就在大马路上大喊那个女人的什么，我就是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对象，说把她那个名字删掉啊，或者去跟她告诉她说你绝对不会爱上她之类的。我觉得说好，人家都不一定要谈恋爱，你为什么要逼着人家去问这个事情？
这种还算是比较实际的。你如果真的爱我，你就现在立刻封锁她，
会变得很奇怪，好像把她的所有的朋友关系全部消磨掉、消灭掉的感觉。这对我来讲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更荒谬的是，完全可能跟事情无关的。你如果真的爱我，你就吃下去，或者是你就跳下去。
哎，对对对对，
这完全只是不晓得到底是为了可以让自己比较开心、比较满足吗？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之后反而很伤感情，因为你这种有点像伤害对方，要求对方做一些他不喜欢、不快乐的事情，反而造成了感情的裂痕。
这种话术其实不只是很威胁，然后也很恐吓。
其实这样很危险，反而伤害了自己最喜欢的人。
你既然这么激动，那我为了安抚你，我就真的照你说的去做，或者也是一种激将法呀。
是啊，是
没错。你激我好啊，那我就做给你看啊，看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会让你觉得说这已经有点接近疯狂，或者是说没有真的去疼爱或者是珍惜你所爱的对象，很伤害你们的感情的存款，就一次把它用干净。
其实老实说，每个人心里面对于这份关系、这份感情都会想要确认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被爱的、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对待我的。
对，
所以到头来夏凡哥，你觉得真爱能不能够被证明呢？
我觉得多少我们还是会希望有一些证明的方法，就是让我可以有确据，其实不是故意要去要对方做什么事，而是能够有把握对方是爱我的，所以需要一份安全感是会要有。所以适度的可能你会有一些小挑战，或者是有一些小的尝试来测看看这个人对你的感受或者感情，我觉得难不免，但不要过火。我想这反而变成一种情趣
的。不过火的话，我要怎么样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呢？
我觉得偶尔就是可能两个在测试一些彼此在喜欢的东西，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我要看看他会不会这样帮我来准备，或者是来看看他会不会留意到我其实不爱这种。我觉得这些小地方倒还蛮有趣的。
这怎么好像丈母娘看女婿啊？这种做法我要怎么观察呢？
其实从你比如你平常吃东西的习惯里，大家就可以感觉出来。比如我跟人家吃东西，我通常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很不爱吃某些东西，那你知道他的男朋友或者他的女朋友就很特别说，哎，老板我要点什么，但是什么都不要放啊，怎么或者把它放旁边，他在帮他准备的时候就已经先帮他把它分出来了。
那代表我自己也要先表达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
对，
然后我才有资格去观察对方是不是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例如我已经说了我很讨厌吃青椒，如果一盘综合蔬菜你愿意帮我把青椒挑走的话，我会觉得你好贴心哦。
对，他可能自动就把它拿出来吃，也没有再问过你。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那种讲贴心的感受。以前比如我们有吃过那个炸鸡，你知道那鸡的鸡块好多种好多块，我就发现以前跟我先生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好朋友后来他特别做什么事，他就把鸡翅挑出来自己吃掉，然后把鸡腿的那些大块的就留给人家吃。
这是一种为大家服务的心态。
对，那也有一些男女朋友也是这样子哦。但是如果没有说出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是，男生就一直以为说啊，你就爱吃鸡翅，就每次就主动把鸡翅给对方，以为是对方想吃的。其实对方是为了你是男生，你喜欢吃大块肉，所以我把鸡翅吃掉，那个让你吃容易吃的鸡腿。
我认识一对夫妻，男生自己很喜欢吃菜梗，女生自己很喜欢吃菜叶，但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讲出自己喜欢吃什么，所以他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就拼命的夹走自己不喜欢的那一道，因为他们男生以为女生跟他一样喜欢吃菜梗，女生以为男方也跟他一样喜欢吃菜叶，两个人女生就开始拼命的夹菜梗，男生就开始拼命的夹菜叶，
就以为是喜欢对方或者为对方好，结果没有说出来就可惜，其实都只是因为对方，所以才自己牺牲。 那万一没有不知道，你还会说我一直牺牲这么久你都不知道就变成另外一场误会，对不对？
真的要讲出自己的需求，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对方是不是真心的话，
对，好好的说更清楚。
今天的江江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探讨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上帝竟然也会给人出真爱大考验。你如果真的爱我，那你就把某个最珍贵的东西给我吧。
哇，挺紧张的。
诶，这不是上帝吗？为什么要请别人来证明给他看呢？
是。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以撒出生了，成为了要继承庞大家产的唯一孩子。这个以撒不只是全家人的心头肉，他的出生来自于上帝的应许。这么样一个天之骄子啊，受全家族宠爱。有一天，上帝竟然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叫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前往山区，说要把以撒杀了，烧给上帝。下凡哥，上帝想要亚伯拉罕证明什么？
我觉得这好像是他在这么多年跟随上帝的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教导，也就是说在这个信仰的走的过程当中，需要做个极大跟当时所有的他所知道的这些宗教信仰做一个极大区隔的分别开来。所以不完全是证明他够不够信心，其实也要透过这一刻让亚伯拉罕脱离过去他在这边信仰所受到的影响。
难道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对他是真心的吗？
我相信一定知道，但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是过程来发生。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信心可能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的特别。因为对那个时代来讲，亚伯拉罕在做一件事情是跟当时他附近或他周边的邻舍他们很多的信仰的一些信仰仪式有关系。
当时候的周边民族都会杀人然后烧给神明作为一种崇高的献祭吗？
是，其中更特别是因为要献自己的孩子，这个对他们来讲在那个世代里面的某一些的宗教，后来的考古有发现一些他们在碰到重大问题跟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可能献上自己的孩子，表示把自己最珍爱的献给神明，那也表达说这都是你给我的，你有权拿回去，然后来讨这个福气或讨学的保护的意义。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对亚伯拉罕来讲，要献这个上天给他的孩子，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当然会难过，不是说不难过，而是并不是觉得很意外的一件事情，他必须去做。所以我们在想说，是不是给他的信心大考验？我倒觉得一方面有信心考验含着成分在里面，另外一方面更是在这个习惯性的信心上做了一个新的改变。
人类怎么会发展出这种邪恶的献祭方式啊？上古人类，
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有那种邪恶感，会把自己的血
怎么会杀自己的孩子献给神明？难道这样子真的有用吗？可以很灵验吗？
应该说在大家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讲，能够有后嗣这件本来就不是人的能力，那是上天特别给予的，所以如果他要给你，他当然也有权利收回去。那或者来讲，
那就让神明自己收嘛，干嘛杀呢？
那表示说他对这个神明的忠心，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借这个仪式过程当中，好像透过这样子满足这个神明，然后能够给他们的丰衣足食，在各种的气候跟影响之下，他们可以被保护，这都是他们很基本的一个概念。那你前面也提过，寄生来讲，他可能是最棒最好，更何况是自己的孩子，这个就变得更特别的一个献祭。
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一道考题，对亚伯拉罕来说其实他司空见惯了，这没什么。
对，没什么，只是说在形式上没什么，并不表示他心情都过得去，他还是得忍受那个心痛。不过在这个仪式的过程，有些考古的学家提到说，在这些仪式当中，他们会强调这些献祭的父母家人是不可以哭的，
哭就代表你不甘愿，所以你的献祭
就
不灵了。
不完成了，对对，就不完全了。本来应该甚至有的是欢送他去，因为他是回到神明的身边。对他们不是说哦，这个不是这个死掉而已，是他回到了神明的身边，在他们一起来祝福这个家族。
真心忽然很庆幸我活在现代文明社会，可以不要再看到有人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献给神明。
对，上帝亲自要扭转这个习俗，并且要亲自的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件事情是他不要的。
上帝其实有指示你要在一座山区里面杀了以撒献给我、那一座山叫做亚摩利山、这个亚摩利山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亚摩利山大概在后来我们所谈的一部分考古或者是传统的认证上面来讲，认为亚摩利山应该就是后来的圣殿山，
圣殿就盖在那座山上，
就在那个山，是的，就是有这个区域来讲1000多年之后的事情，
代表这个摩利亚山有什么神圣之处吗？
因为他可能在这地方代表用纪念上帝所要求这件事情，就是献上以撒为祭这件事情，并且在这里上帝亲自预备了祭牲来给他们，很重要，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上帝选定的一个地方，似乎有这种含义在里面，从犹太人的传统流传下来，就是这座山，就是当时的我们的先祖在这个地方献以撒，在这边变成上帝为他预备了这个羊羔献祭，所以呢，这个就是已经上帝指定我们将来要在这里献祭的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到后来选定的地方就在这里。
后代的犹太人到圣殿里来献祭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个圣殿的典故。
对，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这里按着上帝的吩咐，要献上以撒为祭。
是的，
但上帝向他显现说：“不不不，其实我跟别的神是不一样的。”
没错，那当然也是说有一种上帝选定地点的感觉，对他们来讲也变得很重要。好像这个人不是随便想盖在哪里盖在哪里，是有上帝亲自应许的，并且连接到他们先祖的身。所以没有改变这个献祭的地方。
刚刚夏凡跟你说到，其实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的情绪上来说应该不是非常风平浪静的。
对，
毕竟这是他老来得子，还是唯一的独生子，
是
还身负上帝的应许，但现在上帝竟然要把他收回去。百宝书完全没有写到老亚伯拉罕到底心情是怎么样的，七上八下。
对，你会发现我说这段人没有描述，可是我觉得就一般人的推想并不难说体会到亚伯拉罕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不用赘述，但他确实在记录上来讲，他似乎就是很平静的做了一切的预备，然后带着他去。那我所以才会有说，可能跟当时一些这样的献祭习俗有关系，就是他学着不能够表露自己的情绪，就安安静静的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他的情绪可能也反映在他完全没有告诉以撒他们两个要去做什么这个行为上面。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第三天，以撒才忽然间想到说，诶，我们带着火种，带着刀，还背着木柴，但是献祭要用的祭物在哪里呢？
你看，其实亚伯拉罕对他的回答等于是空泛的。
亚伯拉罕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说上帝自己会预备。
那个老爸爸的心情真的是说不出口，但是他又必须完成这件事情。
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大约是120岁，当初他是100岁的时候生下以撒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以撒也差不多20岁左右了，算是个青壮年，而且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情绪也平静的不可思议耶。
对啊，可是你想想看，他以他这个年龄跟他父亲在这里生活这段时间，他也该也看很多这样的一些献祭的仪式，当然他也明白献祭要有祭牲，这些祭牲有很多种的含义，所以这个对他来讲他大概也心里有一点底。当然有问题是说他到底几岁，这件事情在很多的资料上面来看，有最高最高算到他26岁，也有最低算到16岁17岁都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他的父亲基本上就是同样是成人的角色在做这件事情。
百宝书完全没有讲到最后亚伯拉罕是怎么把你就是祭物这件事情告诉以撒的。
对，
就直接写到亚伯拉罕开始动手把以撒捆绑起来，
是
放在柴上，以一个大男生，一个不管是16岁还是26岁好了，这么身强体壮，而且他一路都是背着木柴的，
对，
走三天，这么强壮的孩子，他好像也完全没有发问、抗议、挣扎，
是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其实当亚伯拉罕把绳子拿出来再绑他这件事情，他大概就知道了。那对他来讲，可能他也明白这是一种献祭，就像我们讲说，如果他们的观念当中本来就没有，这绝对不是这么平静的一个场合就这样过去。他对他的父亲再这么信任，他还是会觉得爸爸你为什么要绑我，至少会问这事，他没有。当他这个行动开，他知道接下来应该要发生什么事，甚至可能是他自己也就躺在那个柴上准备好接下来让爸爸可以动手。
以撒也对上帝这么样的虔诚吗？
如果不是那个环境上让他这么清楚的话，这件事会变得不合理，就是用我们现在讲怎么看都是不对，你怎么可能要被杀了还在那里 丝毫没有反应，连哭都不会哭。可是在他们来讲，这件事情是很荣耀的事情，是一件要回到神明面前感谢神明的动作。当然这过程上可能是并不是那么愉快，但是在行为上来讲，他知道必须配合他的父亲完成这个仪式的。
一直到以撒已经被绑好放在柴上了，亚伯拉罕刀都已经举起来了，准备要宰杀以撒，就像平常要杀鸡啊宰羊啊，
对，
没有鸡啦，平常都是杀羊一样的时候，
是
这时忽然天上有天使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重头戏就是这里，上帝就是要显明我跟你所看见的别人所崇拜的任何神明都不一样，
没错，
我其实是不需要你把人杀了献给我的，
对，包括你所献祭的所有东西，对啊，都不是最重要的。
既然上帝本来就没有要收人为祭物，那为什么还要设下这一桩局呢？
用这个局的最大的关键是要废掉，为了废掉这个祭的方式，就是让他脱离这些所有周边所看到的，他们开始用人献祭那种隆重的献祭的仪式，似乎好像是神明最好的方法。他要废掉一个说，你看到所有这些人的方法，我要把它废去，请你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这样就够了。这件事情他必须要从这个仪式的过程重新教导他，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亚伯拉罕在这个时期没有任何的教材来帮助他，什么圣经这都没有的，他们正在演示圣经给我们看，他必须用实际的例证破除那个方法。你要杀自己孩子，你知道那个心理压力情绪都还是在的，所以其实对他还能够记得深刻，不可以下手，他马上抽刀，马上把绳子砍掉，
太好了，
对，然后他那个羊羔一看到就把他抓过来，那个动作干净利落到你会觉得他早就想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就好了。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这么深刻的一次修改，他没有办法成为他们当祭牲的时候，原来是上帝亲自告诉我不可以用这样的献祭，不是用血祭的模式，而是用新的祭，那个信心的祭礼来到上帝面前变得更重要。
效凡哥，你刚刚说这一桩局其实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项期末考，很像是信心的期末考。
对，
我们常常都说考试不是为了考给老师看的，
是
不是为了考给家长看的，
没错，
考试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自我评量，
学习到
东西的，我到底在这个学期里面我学会了什么，还有哪里是我可能学习还不足的。那么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经历了这一场吓出一身冷汗的期末考之后，他可以评量到什么呢？
过去的经验，他大概体会到我的神在任何的民族面前都是神，整个事情到这里开始，我的神是不需要我去取悦他，我用各种方法去喂养他，好像让他开心让他满足，不是用这种方法，不用这种祭物去满足，不是用各种的祭典的方式，我学到什么方法去献祭给他让他觉得很棒，而是只要按照他讲的方式去做就够了。因为其他的神明他都需要用各种的献祭，甚至很花俏的献祭，以上想不断想出各种人认为好的献祭方法来满足神明，但是这个神亲自说明他要的献祭是什么样的祭，在这里面让他认识他的神是不需要被用人的方法去满足。
这个信心的期末考其实不是让亚伯拉罕我成为了全世界前 10% 的信心高峰的人，
没错，
而是让亚伯拉罕能够认出我所相信的神他和全世界所有的神都不一样，
没错，
其实是那个信心本质的考试，不是信心能量高低的考试。
对，甚至他已经不算是完全是一个叫做我们讲期末考，可以说期末训练，就是最后的要出场之前的一个训练，让你知道现在弄清楚了哈，真正要练习到的是这一块，而不是用像其他神明要你用更多的记忆给我，这些都不重要，更好是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你知道这个神你就是把心里当作是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考完这场试之后的亚伯拉罕可能可以变成一个怎么样子的不同于其他所有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他其实越来越明白，他对上帝所需要的并不是人的供应，上帝需要的是人对他的真诚， 就是你真的相信他是上帝，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个来求取帮助的对象。虽然我们讲说那边有很多神明，他们不是也把他们当神吗？是，但是这目的是什么？是我把你当神，所以你把该给我的给我，然后我尽量养分都给你，你要人我给你人，要钱我给你钱，然后但是目的是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保佑我们不要被人家攻击。但是在这里面提到的是，不管你的情况如何，都认定我是你的神，对他讲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直到今天，很多人在对待所谓的神明的时候，也会有我要拼命证明我真的是虔诚的这种想法，所以我的神明可能觉得我要给他100万他才会
祝福啊，
祝福我，
或者按照我所要的给
我，
对对对，
那么我就奉献100万吧，不够就200万，
对，
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其实那个背后是想要换得我所需要的祝福的帮
助，对，我想要的是不是给我，就这样子。
但是亚伯拉罕经历过这场信心大考验之后，他学到的是，无论我处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
我要的得到不得到，
无论我的喜怒哀乐，我现在心情好不好，自我感觉良不良好，他都是我生命的主。
对，我就是按照他所讲的去做，所以我不需要学习人家那种丰盛的祭礼，因为这样不重要。如果我按照别人的方法去献祭，我没有的祭礼我学来献给我的神，他都不需要，因为不是放在同等的位置，他就是在那个最高的位置，我们就是把他当我的神，好好的跟从，跟把心里面认定他是自己的神明来跟从他就好了。
上帝却用这种看起来好像是邪教的方式来挑战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显出了他真的无论如何我都信神，神就向他显明了，既然你相信我，我也向你显明真正的我，我不像所有的神明需要你杀人为祭。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当然变成普遍性的现象的时候，却在这时候上帝就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扭转一些对神的看法。
最后最后亚伯拉罕得救了，当他把刀一放下来赶快把以撒松绑之后，他看见了一只公羊，两脚竟然被缠在附近的一个树丛里面，他就赶快去把那一只山羊抓来杀来献祭，这就是原本的杀羊献祭的模式了。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讲说，他在前面跟以撒在讲说，这个在这个山上必有预备这件事情，似乎在这里就应验了，上帝真的有预备。但是在那时候的预备心想的是，上帝就已经预备了他的儿子准备要献祭，所以这是上帝的预备。但是在这个山上这一段过程当中，他很明白上帝已经真正有预备要给他去用的对象，包括他要献祭的祭牲其实都是上帝自己给他的，这才能破除掉在过去他们在献祭的想法说我给上帝什么，其实不是，连献祭的东西都是上帝预备给他去献祭的，所以他就可以明白不是献祭可以满足上帝，上帝根本不需要他的祭物，但是借着这个表明他的心机，这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那个心意上帝是爱的。
既然上帝其实不是一个需要我们自己来证明我有多么虔诚才能够换到上帝的祝福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我们献祭或者说当时候的人仍然必须要杀羊为祭，而且是要用火烧掉，作为一种燔祭，燔这个字是火部的，
对，
就是要把祭物烧掉，烧给上帝的意义是什么呢？
燔祭这种其实不是只有在犹太人当中，其实这在整个当时的献祭里面很多都有燔祭，包括亚伯拉罕的时代其实都有。那燔祭最大的概念是这个东西是给神的，给神明用的，会给上天，就是反正他们祭拜的对象把他的祭物切了烧干了烧碎了 烧消失了，那个剩下的就是等于上天去享用，东方人也可以理解，我们在烧很多东西，我们给他们去享用，同样的概念。所以燔祭的概念就是用烧，用火去烤去烧，然后让这个能够献给神明，不是我们吃的，是他们吃的。
上帝不是灵吗？他没有肠胃，他为什么需要吃烤羊呢？
所以这个对方
他可能也没有鼻孔需要享受烤羊的香气耶。
这件事情我们就很难讲，到底上帝的形象怎么样，他有没有鼻孔，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猜测，但是可以想到一件，就是说在当时以神明观来讲，他们在喂养这些神明的目的是要让他充满了力量，可以去照顾万物，包括他讲说在性的交合或者人的生命或者在献燔祭都是用生命去养生命，这个概念在这个当中，不是说他去直接吃那个食物，而是把这个生命吸收了一样，成为他的养分去行动，或者这个仪式的一些行为，把它吸收过来，成为他们的养分，然后他们有力量去做，他们接下来要这个是万物复苏啊，这个大地苏醒的一个力量，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发展。
上帝不需要吸收他自己的创造物才能够获得力量，那为什么人还要杀羊烧羊给上帝呢？
其实在后来犹太人的先见，这是因为他们说我要跟上帝表达感谢感恩的特质，还有另外就是说对自己生命的错误的部分的一种学习跟体认。上帝其实借着献祭的行动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谁，让我们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献祭本身并不是就是我们讲仪式感的问题，有一个仪式来教你认识你的上帝他在乎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还有献赎罪祭啊，里面也有燔祭的部分，或者是纯粹的燔祭啊，就是完全的感恩，这都是上帝给的，我们愿意把它献在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东西。那在赎罪的当中会认为说它就是代替我的生命，我实在不完全，这个完全的生命献给你，所以你看着这个份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你的救恩，需要你的保护，又饶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得罪你的是哪些事情，请你一定要饶恕我们，免得我们死在你的面前。这都是一种为了教育人对神的一种认识产生的献祭的一种过程。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燔祭主要分成两大功能，一个是否感谢，另外是否悔改。
对，感谢就是我们接收了然后我们的回应，另外就是你讲的这个悔改说包括了修补，修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我觉得我们可能连结不上上帝太圣洁，我们实在是有很多问题，所以用这个来弥补我们还不够的地方，上帝就请你接纳我们的这样的东西，就这个接纳就表示他的饶恕。
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我们视为最珍贵的东西，它可能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唯一的儿子，但它在我人生当中的价值也相当于以撒之于亚伯拉罕。我可以怎么样把这样东西献给上帝作为感谢或者作为悔改吗？
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不需要献上这种所谓罪，因为上帝给你，但是我倒觉得是当我们拥有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你能不能善用它，并且呢常常纪念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美好，就这点就是我们讲感恩了。我表达常常会表达感恩，就是一种会谦卑一下，知道真的不是我能，是上帝给我这种向别人表达的这种口中的记忆，也是让人家上帝会欢喜，知道说你懂得谦卑下面的，我其实不是拥有这一切，是上帝特别给我的。另外的就是我们如果善用它在建立人跟上帝的美好的关系的里面，其实反而变成一种祝福，就是我不是放在我的身上，是带出去祝福许多的人，让别人听到这个美好或感受到这份美好，我觉得它反而也是一种更美的记忆，是让所有人都领会到原来上帝跟你那美好的关系，这也是很有趣的方式。就不是我们谈到说献祭就是指说哇来杀个什么东西，因为上帝就不需要了，但是他要然后提醒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给的，然后我们懂得珍惜并且用在上帝盼望我们用的地方，那其实是最好的方法。
假设我的以撒可能是我苦读多年终于拿到了博士的学位，那么我能够最好的拿来感谢上帝的方式就是善用这个学位，拿来坐在神的心意上，
对，你就
而不是为了我自己可以赚大钱，或者我可以享有好名声而已。
没错，就是说我们过去是把它作为我们自己人生的踏脚石，现在不是，现在是成为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要怎么样祝福到许多人。所以你的学问的研究，只要你忠心用心，你会发现你可以研究出很多对人有帮助的事情，那就是你尽了本分并且善用你的礼物，这也是一种好方法。
我们得到许多的以撒，我们也好好善用它，
是，
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感谢献祭了。
嗯哼，
下一回的江江百宝书开箱，亚伯拉罕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撒拉127岁寿终正寝了。亚伯拉罕当然很难过，而以撒更难过，但生活还是要过，这一家人要怎么样继续往前呢？欢迎你锁定江江百宝书开箱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在留言板上跟我们打个招呼哦。
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下一回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拜拜。